我们做祷告开始。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把你爱子的福音通过圣经、通过教会、通过圣灵向我们不断的彰显出来。我们是何等有福气、蒙恩典的人，我们是何等愚昧，甚至是迟钝的人。求你特别的光照、开启在我们今天的团契、我们学习当中，帮助我们众人认识这宝贵的福音，认识主耶稣当年是如何面对冲突、面对挑战而走出一条福音的道路来。如今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当中，也可以效法基督走出得胜的道路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再次欢迎大家，我们这个辅导门徒的第五课，这在第五课呢，我们会学习第二章到第三章的一些内容，也是非常关键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请大家注意。那在这个第五课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很快过一下，这些呢都是每一次都一样的，你们看一下就行了。这是辅导门差的七个特点，也许有第一次来的，你们要过一下。然后呢，我们的带领须知，尤其是控场、控人、控己、控题。这个非常重要，每一位带领的都要学习。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辅导门查的三明治，二加三，中间这个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再往下的话，就是我们辅导门查就是门训，我们每一次都在做门训呢。你说教会门训在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这就是门训。再往下，我们看到这个门训的阶段呢，实际上分三个阶段，一个是从少到多，对吧？这是主的模式嘛，福音有爆炸性的成长。这个成长完了以后呢，就是艰难以后或者有进一步的吸引的时候，人就会变少了，就变成十架窄路，流失率大了。那我觉得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参加这预查的60多人，可能有一半了，一小半。不管怎么样啊，每一次参加的又会有一半左右。那你就会看到，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分，有什么原因，人会越来越少。在这其中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通过查经、通过学习、通过我们的这种相聚，他会越来越成熟，好像突破得非常快。这也是我们其中的目的。我们在私下也讨论过，可能在我们这样学习寻求当中，也许这二三十人当中呢，我们会进一步的看到弟兄姐妹的成长更新，然后会邀请另外一些人呢，更多的出来做一些服侍的工作。我们不以后啊，可能再过几课，不仅仅是单独的听啊，我们参与就行了。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进入服侍，我们会邀请大家其中的人呢，更加的服侍。所以，我们需要委身，需要对真理有真正的渴慕，然后也表述出我们能够把握一些带领的技巧，这些都要学习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门训过程呢，我们又可以由少变多，又使更多的人呢听到福音，这是我们整个的目的啊，都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它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3到28节，第三章1到12节，十
对，
八节到二
第
十
八节，
八。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老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谢谢。我们看第二段，在第3章1到12节，请一位姐妹读好吗？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哭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龟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阿门。
好，谢谢两位的读经，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每次必须读经啊。那现在我就想分享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做的，我们要分组讨论，就是引言。引言的话，我有3点啊，一个是目的，一个是闪光点，一个是邀请。引言的目的，首先就是说我们这段要查什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下面一个呢，就是闪光点，最后就是一个邀请。那我给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不一定特别合适，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写的。那当时犹太人呢对他们的宗教跟日常生活都有严格的标准，但是他们却发现耶稣和门徒常常违反标准，不进食，安息日做工等等啊，还医治，因此呢引发了很多的冲突。其实这些冲突也是我们常常面对的，也是我们不愿意面对，也甚至无法面对的。那么耶稣是不是有明知故犯？那他又如何面对化解这些冲突呢？这些冲突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也为我们今天的面对的挑战呢，做出很好的榜样来。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这些经文来学习如何面对冲突、化解冲突，如何在别人眼里明知故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真理来。好，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引言。大家可以做，没有对错。现在我们就分组，大概给大家7分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互动，尤其是你这个星期要带领的，一定要互动。然后我们7分钟以后回来进入下面一部分。
聊得
我
很
很
好。
快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引言的这个部分啊，可能有一些人还不是那么明确。首先，引言的话，它是一个开场白或者互动，或者一个破冰。不要去总结上次查的，那这个开场白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点名关键点。我们第三组查的时候呢，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就分享，哎，这个过去的一些传统，对吧？如果我们要点这个过去传统，那你就不要讲律法了，也不要讲什么新酒、新布这种，因为这些东西太多了，变成查经的内容了。如果讲传统的话，你可以这样讲，我随机讲啊，随时讲。你们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有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宗教传统。那么，这些宗教传统对他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是不是该保持、维持，还是绝对不能改变？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许许多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人的这样的传统呢，做出了特别令人吃惊的一些回应。他认为已经可以不需要了， 甚至赋予他们崭新的意义。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所赋予的意义，耶稣所带来的改变这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耶稣的带来的崭新的更新，替换他们几百年、几千年的传统，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好吧，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引言。根据刚才有一位姐妹谈到这个传统，因为不是律法，当然律法也有它的开场，也可以讲到律法啊。因为有一位姐妹也讲到律法，它是在那个时代神对他们的要求，但是律法是有限的。有一位姐妹特别谈到恩典，那么当恩典来了以后，律法也就该有所新的意义了，被赋予崭新的意义啊，可以从这方面来看引言。你知道引言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是非常新颖、非常重要的。今天是神学主题啊，是面对冲突。我认为在所有的这个查经里面呢，神学主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收获最多的，也是我最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我每次的通过总结神学主题都收获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这也是我们带领查经的一个主线，就是冲突。你们看，在今天的四段经文里面的话，至少有三段都有明显的冲突。那么，我还是说回到这个神学主题，神学主题是马可福音甚至福音书里面的中心框架，叙事的脉络跟解经的关键。马可福音的冲突起源于第一章耶稣旷野的试探。如果你们仔细想一下，其实那个冲突在第一章已经有了，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我现在也没有注意，后来就看出来，旷野试探显出冲突是隐藏的、属灵的、国度的。我又加了跟以前发出去的不太一样，救赎的、更新并审判的。你们仔细思想一下，我这里面非常非常浓缩啊，隐藏的属灵的国度的救赎的更新的，这里面讲的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并审判的。那么冲突的高峰指向基督的十字架，冲突的得胜呢，最终是死里复活。在这个之前呢，一切的冲突呢，我们要带着信心，怀着忍耐、爱心去面对。最终要看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然后就是随着耶稣福音事工的展开，冲突通过耶稣周围的人士啊，不断的扩大。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在安息日的医治触动了犹太人的神经，政教就是希律党跟法利赛人呢，首次联手商议除灭耶稣。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马可福音一共只有16章，对吧？但是呢，在第三章的时候，犹太人跟希律党就开始商议啊，秘密的谋划要杀掉他，这是非常早期啊，非常早期的时候，这个阴谋一直持续到最后啊，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实际上事工一开始就在面对一个生命的危险。路加福音也记载，他们把他带到山上去啊，想把他推下去，然后他就从他们之间直接穿过去走了，这可能是一件神迹。好，在此背景下，我们来看耶稣面对的三方面的冲突。第一面的冲突呢，就是来自敌对的政教，就是黑暗势力。那这里面代表就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懂律法的，要持守律法的，还有希律党跟罗马人。这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后面呢，都不断的表现出来，大家去看，都不断的在表现。那首先呢，耶路撒冷作为这个他们宗教势力的代表啊，法律的代表呢，他们对耶稣的身份、权柄、能力呢，都严重的诋毁、否认。耶稣受罪的时候，他们就心里议论，因为只有神可以嘛。那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就说靠鬼王赶鬼，这是亵渎圣灵。那么耶稣的回应也是非常严厉的，亵渎圣灵的永远不可得赦免。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公会呢，就是特别有权柄的定罪的这样的组织呢，也派人来经常的在耶稣周围，在门徒周围去观察，来抓他们的把柄。你们看到这个安息日掐麦穗这个事情呢，就是门徒在做，结果呢，旁边的人看见了，他们一直在跟随着，发现了，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议论。 那这个冲突呢，首先是对耶稣的身份、权柄、能力所引发的冲突，也在律法的习俗啊跟传统当中产生冲突，这是双重的啊。一方面是在律法，一方面在传统，这些都围绕着耶稣的身份、权柄、地位，他有什么权柄可以做这些事情，重新阐释其中的意义。另外的冲突呢，就是来自政治的啊。政治的政党，希律王跟罗马人，因为光靠宗教的势力不足以定他死罪，他们一定要需要来自罗马、来自希律党的势力。这也是第三章希律党跟宗教势力勾结密谋杀害耶稣的开始。然后马可福音第六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伏笔，因为施洗约翰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已经被关了啊，然后耶稣出来传福音。到第六章，他被杀以后呢，耶稣对希律王或者说对整个这个事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耶稣的回应啊，我们看到，不管对宗教还是政治呢，他是以真理抗衡，他就讲很多话是以天父的权柄、以旧约的经文与他自己的话啊三方合起来，然后警戒敌对者。包括第三章里面警戒他们，亵渎圣灵，对吧？然后指责他们的问题所在，比如讲第七章，你吃饭不洗手，这些呢是人的规则，不是神的律法。他们以人的规则代替了神的律法，同时呢也改变策略。你看啊，从马可福音第四章开始，耶稣就使用比喻了，他就不再特别公开讲道了。使用比喻，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大量的使用比喻，比喻就是把真理啊用特别的方式隐藏起来。门徒也问过耶稣为什么使用比喻，那你们可以去看为什么用使用比喻，这就使这个冲突呢不至于那么剧烈化，而且呢把真正的救恩呢要传授给蒙拣选的人。而且耶稣会私下给门徒解释比喻的意义，另外也私下警戒门徒要注意法利赛人的教，对吧？这些他都讲过。另外以智慧转化对手的试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试探他，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他就回答，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就是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他以特别的智慧啊，化解这样的冲突，这是对敌对势力的敌对冲突，他所采取的策略。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耶稣面对了内部的冲突，也就是门徒跟跟随者，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讲到，我的肉是可吃的，我是血是可喝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对吧？很多人就离开了他，大批的离开，这是一种冲突。这是一种，我觉得，就是灵命成长当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他会失去很多很多人。那么，耶稣与门徒他们最大的冲突体现在他的被杀，因为当门徒认出他是弥赛亚，甚至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弥赛亚要被杀，而且拒绝相信被杀，彼得就去劝他，对吧？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他们完全不理解耶稣的使命，也不理解这个冲突的根源是什么。然后耶稣说的也特别令我们震惊啊，就是说撒旦退我们而去吧，退我后面去吧。那这个耶稣的话呢，实际上表明一个冲突它的本质，包括彼得被拉在里面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冲突的本质啊，真正那个福音的冲突本质是属灵的征战，十字架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向己死，向神活，是个属灵的征战。什么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我们肉体可以单独面对的，也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超越的，属灵的征战。其次就是他们彼此的争论，谁为大？因为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他们要可能决定后来的继承，这些都是门徒之间的问题。包括犹大卖主也加剧了门徒之间的冲突对立，这是内部的。他必须要搞定这些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表现，政论谁为大啦， 或者我们不真正认识属灵的意义，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一些局面、一些人事的冲突。实际上，里面有属灵的冲突的，我们不明白，我们很难相信有邪恶的势力诱惑试探啊，我们的失败跟那些有关。然后耶稣的回应呢是提升属灵征战的意识，然后对他的信心啊，他总是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如果信，再信的人都可以，他不断的挑战他们的信心，然后以他的话鼓励他们，还有圣经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呢，可能有相当的是在圣经里面，另外的话有他自己的应许啊。他结合起来，另外呼吁门徒背负十字架。第三就是外部的冲突，这就是家人、同乡、众人呐、啊，这些不理解他使命的人，包括家乡的人，拒绝他的信息啊，不相信他的作为。所以耶稣在本乡的话，基本上没做什么，就医好了几个病人，也没有很多的人围在那听他讲论生活的事情、讲道都没有，然后他就离开他们。所以，耶稣所面对的这三种冲突呢，敌对的内部的群众呢，如今呢也发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信仰跟福音宣教当中，教会里面一样。冲突往往是阻拦福音的表现原因呢，很多冲突实际上直接间接的都阻拦了我们的福音。比如说夫妻关系不好，对吧？一方不要去教会，一方要去，或者孩子不要去，很多时候可能变成一家人都不能去敬拜。对吧？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也不能参加祷告，也不能祷告；孩子病了，也不能去参加敬拜。所以，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社会当中很多的一些冲突啊，我们不能控制的一些人事呢，都阻拦了福音。一开始的冲突呢，都是阻拦福音，让我们越来越软弱。这要很小心。那么，如何鉴别冲突的本质，不落入试探，不以血气回应，不失去信心、爱心呢？而且以神的话语、以真理来化解冲突，这是我们在查经中要把握的，一个带领者要把握的。尤其在查经当中也一样，有的时候因为什么神学观点也冲突啊，由于什么说话没说好了，也会得罪人了啊，都会这样。好，这是我们的神学主
大
题，
立面。
就是面对冲突啊，面对冲突。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回应没有？因为你们是带领查经的，这是你们的框架，这个不是让你们讲的。上次我去一个团契，有人就问要不要讲这个，不要讲。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你们记得那个三明治啊，头部分引言，一开始就是引言，引言完了就是读经，读经祷告，然后就进入讨论题了啊。这个是你们的小抄，这个绝对不能讲这个的，这是你们自己要吸收要消化的，
这
是
是
否这个
对
清
球
楚
场
啊？
的。
这个不能讲，这个不是给你们讲的。你们所有的问题讨论，实际上要围绕这些，你们要看清那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人提的很多的问题，你们可能分类啊，或者不理解的，可以从这里面啊，从神学主题里面找见很多的答案。千万不要讲这个，千万不能讲，不能在小组里面讲，讲不清楚的。另外时间也不够。这也是小抄，这是我每次都放一下，就是神的国度与福音，这里面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冲突。你们仔细看的话，耶稣所讲的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里面就有冲突嘛，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也被家人弃绝啊，也被同乡弃绝啊，而且被杀呢，这是冲突最高的形式。第三天复活，而且十字架上他被刺激啊，你说神的儿子就下来啊。你若知道我们是谁，就是被打的时候，就说你说出来我们是谁呀、啊？这都是面对的冲突。但是呢，第三天复活，福音就得胜了。福音得胜，这些冲突就不是冲突了，而且就变成一个恩典的赦免。当时扎他的人、欺负他、羞辱他的人，如果真心相信，他们也可以得救，被赦免啊！这就是福音呢、啊。你们看，福音实际上是不以人的过犯为惩罚、为审判。这对我们今天很多夫妻关系也好，人事纠结也好，子女关系都是有很大的应用的，以恩典为主。那我再往下就是今天的分段，第五课，我分了三段，就是实际上这个主题啊，我定的呢更多的后来啊，我后头的后来呢在总结 神学主题的时候，我更多的看到这个冲突。也许我们可以侧重在冲突这方面。耶稣是民主顾范吗？或者门徒？那这个犯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这个冲突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那这里我加了一个新的这个经文背景啊，经文跟背景，这个经文背景也是给带领人给你们的一个小抄。这里呢，经文背景我在这里特别加的，就是让你们带领人知道，我们讨论当中或者你给人答案当中有什么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我们需要考虑。除了我在这里给你们有参考的经文，你看第一段啊。第二章18到22节，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9章14到17节，路加福音5章33到39节，这是新约圣经经文的类比福音、辅类福音里面的。然后旧约经文里面呢，你会看到在利未记23章27到29节，特别讲到在赎罪日啊，就是他们一年一次的那个赎罪日。里面讲到他们刻苦己心，那当然就是通常认为那是禁食的日子，全国一年一次最大的一个赎罪日，他们要禁食。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我们可以讲到有禁食的要求，那其他地方就没有了。那当然，在一些传统当中，法利赛人每日两次啦，是约翰的门徒也禁食啦，这些呢不是律法的要求，是人的传统。我们要注意，这是我给你们的背景，你们不需要把它讲出来，你们自己知道就行了。还有新酒旧皮带，新的呢会发酵会扩展，旧皮带呢就没有，新皮带会那个膨胀，这是你们的背景知道的。然后第二段安息日的违规，我特别列出经文的背景，在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特别讲到禁止收割。所以呢，掐麦穗也算收割的一种方式。另外的话，在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王逃亡的时候呢，跟随人在圣殿里吃了百兽饼。然后呢，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讲到安息日的规定，你啥工也不可以做。然后31章、13章讲到安息日是圣日啊，是使人成圣的神。然后马太福音呢，12章1到7节讲到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这里面呢有一点张力在这儿。你看，讲到大卫跟随人吃殿里陈设饼，那当然他是违规的，陈设饼只能祭司吃的。但是这里面为什么他吃呢？耶稣举了另外一个旧约经文的例子，就是经文就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是旧约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就相对的啊，相应的呢解释了大卫可以吃陈设饼的一个行为，因为神喜爱怜悯，以怜悯为心肠。那但是你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张力，就是在出埃及记也好，对安息日的要求也好，神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当时有人安息日的出去捡柴火，对吧？他们违反规则被抓住了，问摩西怎么样？摩西去问神，神说打死，石头打死。那这是很严格的，那么他们就一直这样的严格去遵守。那安息日掐麦子属于收获的话，收割他们也不允许。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张力啊，为什么旧约这么严格，一定要持守？法利赛人还在持守，耶稣跟门徒就可以不持守，这到底是什么？啊，这里面有个张力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恩典的角度来讲。所以我开始这个引言，你知道，引言我可以讲。就是一个古老几千年的传统，为什么在耶稣来了以后可以被改变？引言可以这样的去挑战大家：如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传统是不可以改变的？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不光是圣经里面，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西方文化里面也好，有很多你会看到不断在被改变，尤其是欧洲啊，你会发现，把传统破除越大的，就越自由。欧洲就是这样，欧洲法国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几乎把所有的传统都破掉。感谢神，美国还没有到那么破传统的时候，所以在里面有很多的征战。中国也一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很多很多过去的所谓四旧啊，这些都被破掉了，孔孟之道都被破掉了。那你破掉以后，你会发现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结果产生？ 所以我们在破除传统跟建立新的规则之间呢，我们要有很好的平衡，要有很好的理由，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这样？耶稣也一样的，这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把它展开的，吸引大家思考，也是很有意思的。懂历史的可能对这方面就是比较有意思。第三段就是耶稣自己违规，我把它跟后面那个赶鬼那个都拉在一起了。耶稣自己违规吗？前两段是门徒，那这里有一些经文的背景啊，也是出埃及记34章，你们去看，包括耶稣安息日的医治呢，他是一个违反安息日的行为，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法利赛人的一个试探，在安息日他建了会堂，他们就要观察他，看要不要医治这个人。耶稣早就知道他们的心态，他们就问他，对吧？他就问他们安息日行善。可不可以，对吧？那些人就不说话，他就非常的愤怒，对吧？后来就医治了这个人。那医治这个人以后呢，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冲突嘛，他们就要商议去灭掉他，除灭他。你们看后半段，耶稣就离开他们。第7节，就是这件事情整个发生以后，他们要除灭耶稣以后呢，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请问大家为什么要退到海边去？注意"退"这个字啊，就是远离啊，就不在中心城镇，不在法利赛人他们这些可以跟踪、可以观察、可以谋害他的地方，退到海边去。但是，当耶稣退到海边去，发生什么现象呢？就有许多人来跟随他。因此呢，你可以看到，在耶稣活在这个章历当中，一方面有政教对他的迫害跟谋害、谋杀。另一方面，当耶稣退去的时候，有很多的群众来跟随他。这里面当然有希望他医治，所以呢，耶稣就在犹大、耶路撒冷、以托买、约旦河以外等等很多地方呢传福音啊，就医病赶鬼啊这样的人就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也赶出污鬼，污鬼就说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就不让他们把他显露出来。这里你就看到耶稣的这个福音事工呢，在法利赛人的逼迫甚至杀害的计谋当中呢，还在不断的扩展，还在扩展。你会看到，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有的时候一样，不要因为某些困难、挑战甚至危险，尤其是在有一些国家传福音是非常危险的，穆斯林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你不要不能因为危险，不要因为有人威胁你就停止不做，而且福音的这个果效，福音的需要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怀着信心去做，一定会大有果效的。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耶稣离开他的威胁去继续传福音的时候，果效大得不得了。这些区域全部被触动了啊！好，这就是我对这个三大段的一个总结。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题是，就是说这些在带领查经的时候，怎么能够融入到带领当中，而不是一开始带领的人会讲这些，全部讲了，可能他一下子领受不了。
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给你们两部分的预备，一备是我在这里讲的，也录了音，你们回去可以听；另外一部分呢，我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新约圣经注释啊，这个注释里面也非常好，我给你们有链接。根据这一些预备呢，你们在私下预查的时候呢，当你们听了以后或者看了以后呢，对整个的经文背景，对其中的意义，都有非常好的把握理解，然后我们就进入问题。问题只是把我们所理解的啊，把我们所融会贯通的呢，表达解释出来。所以，我们先不给答案，先不讲这些内容，因为一讲呢，就人就没有机会发问了，问题也就没有必要了。答案都给了，我们先抛问题，在问题当中，我们把刚才听到的、把自己读到的、自己思考的，能够最合适的、最简洁的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有一个互动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吧？所以先抛问题，听人回答，补充解答，三步啊，抛问题，听他人回答， 或者继续提问，然后我们来解答、补充、总结。如果没有问题，我稍微再补充一点，因为在引言的时候，有一位姐妹特别提到恩典跟律法，她当时比较兴奋吧，可能在引言的部分把这些已经说出来了，我觉得非常好，但是不要在引言里面讲。我刚才也问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可以更新破除了一些传统？因此呢，我们在律法跟耶稣所带来的恩典里面应该有一些把握。其实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对弥赛亚这条主线呢，不是把握的那么清楚。其实他们应该也很清楚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清楚弥赛亚真正要来做什么事情。那弥赛亚跟律法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到新酒啊、新布这种呢，乃是相对于旧的啊。旧酒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律法了；旧布就是也是旧的啊。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律法乃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对吧？当耶稣来的时候，启蒙老师他的目的就达到，他只是为了彰显基督。另外也讲到律法只是把我们圈在那里面，等候基督的到来。基督到来，恩典就把我们释放了。那么你说要不要律法？这些律法怎么成就？恩典就不成就了吗？那还有一个张力就是耶稣自己成就了。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我来成就律法，不是为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就，但是成就在他自己生命当中，并不是耶稣破除了律法，耶稣自己成就了律法，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定罪当中释放出来，这就是恩典。没有这个恩典，我们仍然要像犹太人一样，要去遵守律法，是没有出路的。所有像犹太人这样不指责耶稣破坏律法的，仍然自己还要去守律法，这是很痛苦、很绝望的一件事情。而且看到别人从律法当中解脱也是很嫉妒啊，甚至还要去把他们杀害。你只有明白律法不能使人真正的自由，耶稣成就了律法，把我们从律法的要求跟定罪、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你才理解为什么耶稣可以做这些事情，才理解什么是新酒跟新布。有问题吗？有回应吗？
我有个问题哈，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哈，我看到那个第二页的时候，就这个文档哈，第二页的时候是专门说到，就是查经的时间是1个小时，我就想问一下哈，咱们其他的那个已经开始按照这个查经的步骤来查经的话，在1个小时之内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完全的完成，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所带的这个新兴团契的这个会众的性质比较特殊嘛，他的确是对圣经非常非常的陌生。那么 我也在想，我对他们的期望是不是能够稍微的降低一些？比如说这个问题的深度，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表面化一些？会，就是至少能够让他从经文当中会很直接的能够得到一个出现一个答案，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咱们比如说今天所涉及的经文的这个主题，刚才牧师一再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对于这个冲突这个概念，是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不要去直白的告诉他啊，这是我之前跟他们在带查经的时候犯的一个错误哈，我觉得我这是要需要改正的，那么。既然我要把这个冲突这个主题思想，我只是我心里明白，我又不能够直白的去说出来，但是要通过我的引导，让他们去感受到。那如果这些人他的确他就是感受不到，他就是只能去从这个，只能去看这个字面的意思，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因为你面对的如果是其他的团契哈，那大家都信主很久了，或者起码是对圣经还是蛮了解的话，这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对我们这种新团契的这些新人来说， 哦，我觉得我对他的期望，对他们的期望不能太高，因为我经历过，哎，他有些特别的很好理解，我跟他说的很好理解，但是上一次就翻车了，我就觉得我说的话他们完全听不懂，就是太过于属灵了，在上面架着呢，然后他们下面的人，他们听不明白，就瞪着双眼就看着我，很迷茫。我让他们提问，他们也问题又提不出来问题，我问的问题他们也不知道从何去找到答案。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每次都有几层的这个意思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要根据这个会众的不一，这个生命的状况啊，属灵生命的状况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要设定一个，哎，这部分人就他达到这个就 OK 了，另外一部分人呢，我们去更多的去引导他能够上一个台阶。哦，那一些就是属灵很久的，这信主很久的。咱们就往那个冲突那个概念去引导，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是不是会好一些？因为我们今天这些人不是自夸，我们起码对圣经是明白的。出牧师一说冲突，我们理解，哎，的确是这么回事啊，言之有理。但是对于我们新兴团契的人说，他们对那个理完全是没有概念的，所以我就想的，是不是可以降低一下这个？
好，行，谢谢小姨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我问就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这个时间，因为我这里给出10个问题或者9个问题，上次也有人提1小时的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它减缩到5个6个都可以啊。总的来讲，按讨论的，因为每一部分啊，就我一共有3部分的，每一部分大概有2到3道题。比如讲第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带领者首先要把握时间，这是第一点啊。那你3部分的话，也许每一部分二十分钟，对吧？20分钟，那每20分钟里面有3道题，每一道题大概5分钟左右。但你如果发现一道题已经讨论10分钟了，你要做一个决定，我只讨论也许2道题，我不再讨论了。已经讨论了10分钟，虽然讨论得很好，你说哎呀太好了，我们但是要停下来了。那你下面一道题可能就只能讨论5分钟、7分钟，然后这个大概在15分钟、17分钟左右就停了。所以第一部分你就讨论2道题，那如果第一部分有3到4道题的话，你一道题你就花了10分钟，那你可能在第2、第3题里面挑一题，觉得5分钟可以讨论的，或者说比较有意义的，你讨论一下。好，这是第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的按照时间，按照我们自己去把握，一般我觉得大概五六题、6、7题可能会讨论的充分一些。好，第二部分，我觉得这个福音朋友这些题目呢，总的来讲还是在教会的背景下，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里面有一些慕道友，有些还没有信的，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些嘛，他们坐在里面。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人有一些预备，所以呢，一个团契，我总认为呢，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讨论不完全是封闭给基督徒的。如果哪一天突然有人带进来一个新的福音朋友的话，我们按照我们的深度去讨论，他就完全听不懂。所以我觉得小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也许我这些问题呢，还是不再解释啊，解释可能是说是一个层面，我解释的可能会深一点，他们还是听不懂。但是呢，我觉得从问题本身，你如果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深，你可以再简化问题。我觉得这个格式不能变，你可以再简化问题到更简单的，你比如讲这个进食这个事情吧，就是说，哎，这个在我们华人文化传统当中有哪些事情，就是说已经成为习惯了。很难改变的，可以让大家首先发言表达一下，然后你就说，哎，在犹太人的古人传统当中，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禁食啊，他们这个宗教信仰已经非常流行啊，很多人都在禁食，现在穆斯林也固定的禁食，犹太人这个塔木德文献里面也都讲到禁食，那这禁食他们这个传统，耶稣来了以后，就有所改变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切入，你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跟人的这些传统到底有什么关系，也许这个包括我们祖宗有些上坟的这种传统啊，这是传统啊，信耶稣的还可以上坟吗？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 总而言之呢，就是让他们可以连接的、可以讨论的、可以理解的，形式啊。那所以呢，我觉得你把握一些主要概念，像进食这个东西，你不一定讲进食，你讲这个一个传统，对吧？强麦穗也是个传统，那也就律法里面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传统。不管怎么样，你把握一个传统，我们是持守一个传统，还是可以改变一个传统？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切入。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切入，通过传统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些闪光点，就是比如说耶稣为什么可以改变一些传统啊？他说以怜悯为怀啊，那人都要饿死了，你安息日你不掐麦穗，人饿死怎么办呢？你在选择一个传统要失掉性命，跟破坏一个传统啊，要得到性命，你要饿死，或者说我要破坏传统活命，这两点。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也可以找出这样的一些例子来。小英，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牧师说的这点特别好，就是越是跟这个新人来说哈，他没有接触过多，可能从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生活当中跟他去切入，会更能够抓住他们的这个心啊。对，这是我特别纳闷
一
的。
定要连接。我就举这个上坟这个事情嘛，其实还是很多人会有纠结，基督徒能不能去？祭祖啊，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切入点你可以很多的，你可以说，哎，我很多年前，或者说我们当代中的无神论是相信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你上什么坟？这根本没有意义的，对吧？那你说人是有灵魂的，有灵魂，那个圣经里讲有灵魂，那么现在认识人的灵魂，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是有灵魂的，我们怎样面对我们这些祖先有灵魂的人？我们是要给他上坟还是不上坟？一下就把他兴趣给引发起来了，对吧？有很多的切入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提问跟圣经的内容，跟他们本身的一些处境、传统价值连接起来，一定要接地气。我们不是在神学院上课，不是在神学院教书。对，我这个分组的题在这儿，稍等，稍等，在这儿。好，第一个问题，耶稣反对禁食还是赞成禁食？为什么？这个题比较简单，但是不代表我们很快会讨论完。那你可能查一下旧约禁食的这个经文呢？我刚才讲过，禁食的意义是什么？犹太人为什么禁食？法利赛人为什么禁食？施洗约翰为什么禁？门徒为什么禁食？我给你们提醒一点，施洗约翰的门徒为什么禁食？他们跟法利赛人禁食有本质的不同。法利赛禁食是要讲他们自己的意义。路加福音
对
第
的，
有两个人在那祷告嘛，一个人说：“啊，这个我是有意义的。”那是法利赛人。施洗约翰门徒禁食，因为他被关了，他被压了。他们禁食要使自己老师出来，要救他们的老师。那他原来也禁食，不是说因为他被压了、被关了就禁食。但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在悼念他们的老师，甚至被杀了。那耶稣这里呢，就讲你通过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的禁食，大概体验到耶稣后来讲，日子将到啊，如今新郎与他们同在，日子将到，他们也要去禁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也要像施洗约翰那样被杀，然后他的门徒也要像施洗约翰门徒那样去禁食，为自己的老师忧伤，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一题可以。有很大范围、很深的讨论，顶各组呢预备一个代表，等一下我们10分钟回来要分享你们的讨论结果。
我们现在是汇报是吗，牧师？
对，
啊，
对。
那我们组第一组，刘老师来，代表我们组来回答。刘老师有请。
第一句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反对禁食还是赞成禁食？为什么？我这里想说一下啊，即使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人间的话，其实他也说过很多次。他来并不是废除律法的，他是来成全律法的。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耶稣他并不是要我们不要进食，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进食它的本意是什么？进食的本意不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心目中的那一种 只是追求的是宗教仪式啊，或者是宗教形式而已啊。那耶稣的话呢，这里讲的进食的本意应该是跟神的一种连接，一种交通啊，或者是对神的一种敬拜啊，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说，耶稣的话呢，他这里就说了。到那日的时候，就是那日来到的时候，你们再来进食。所谓那日来到是什么？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呢，他又复活升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进食，是为了纪念那位主，是为了跟那位主有很好的沟通连接。这就是我对这个题目的这个。理解。
好的，谢谢。那第二组，
第二组我们说这两个比喻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在想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新郎跟陪伴制的，就是说，跟在的时候不能进食，然后讲这个旧皮带呢是律法，就是我们不能固守这个律法。我们也讨论了很多，那个 Debra，你来补充一下。
我是对那个就是那个就新酒的新皮带旧酒旧皮带，然后打补丁的。我的概念就是怎么一个认识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话，我们需要见证出来。我们那个见证其实就相当于那个就皮带一样，就是我是一个新的生命，我就要用一个新的皮带，我要展示出来我的那个重生的生命。那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我已经重生了，我没有把这个形象见证出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肯定是表里不一的。那同样的，有些人我刚才也说，就是如果在教会的时候，你似乎你的这个看得很属灵哈，但其实你那个内心你并没有重生。这其实这个也就是说，你的新的皮带里头装着一个旧的酒的话，也是不合适的。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部分的啊。
那新皮带跟新酒是什么呢？
新皮带就是你的那个外面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见证出来的东西，你也要更新。你的新酒就是你的新的生命，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新的东西
好，
是新的生命，就新兴团体都有新的东西。
不是，
我们很接地气啊，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当时发问的这群犹太人，你说耶稣讲啊，我现在不需要进食，那个因为新布不能缝在旧布上，那这个从新布不能缝在旧布上，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面，跟他们现在不进食怎么
你
解
是这
释？
样这样这样的，
对，
这个还真没有想过去想过，再思考思考。
再思考一下，好。那我解释一下，我很快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握耶稣为什么可以破除一些过去几百年甚至人为的一些传统，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引言里面要讲的，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连接点。传统为什么可以不要了？几百年的、几千年的，甚至不要了？新有新在什么地方？对吧？新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律法是维持神人关系特别重要的一个条件。约嘛，约就是按照律法来规范的，你违反律法，这个约就无效了，对吧？你这个约无效了，犹太人就不处于一个盟约或者盟应许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子民当中了，他们未来就没有结果的，你就没有希望的。但是这里的新布或者新酒的话，就是代表耶稣啊，耶稣新酒来到我们当中了，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不是靠律法的守律法来维持的，它是无条件的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新约是，我跟你讲，新约是无条件的约，unconditional，任何人都可以信，就可以接受。律法是有条件的。你要守律法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新约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你没有办法守的，是他主动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新酒就是耶稣，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当然不要像 旧约那个守律法那样去得到神的应许，好吧？我这样解释一下，清楚吗？
对，非常清楚，律
所以
法
我
跟
们
恩典。
不需要禁食，禁食是守律法，就算你大赎罪日那一次，你也是在守律法。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有的时候还是有进食呢？
进食呢，是因为我们需要灵命更新、成长、圣灵充满，要克服肉体，跟这个救恩没有关系，跟新郎到来没有关系，这是两码事情。然后耶稣讲的日子将到，他们进食也是两码事情。那个时候要纪念他，要为他的被
对。
杀哀痛。所以有三类的进食：一类进食就是可能守律法的进食；第二类是因耶稣被杀我们进食；第三类是因圣灵充满我们灵命成长进食。纪念，对吧？我们大灾期刚过了嘛，我们纪念他的受苦，纪念他旷野之旅嘛。
尹牧师，就
哎，
是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比喻啊，这个新旧的比喻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新布补旧衣服和这个新酒赚这个旧皮带，它实际上是象征是新约的恩典与旧约律法的一种
对吧？
冲突。
对
然后的话，
对对对，
对，
非常准确。
然后恩典的话呢，需要的是新生命的承载，它不可以与旧约主义混在一起。也就是你不能把那个新酒装在那个旧皮带里面，或者是新布补在那个旧衣服里面，因为它是相冲突的
对，新生命不可能在律法里面成长的，一定在恩典里面成长的。啊，这个
对，就是，
你们把握就好，那非常好，非常好。好，第三组，第三组。
第三组，刚才刘老师其实已经把这个第三题已经回答了，然后尹牧师，我们也很 lucky，尹牧师也在我们那一组。这个题目呢，指的是。第20节讲的是，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你们就要进食。quickly 说一下，就是说，但那日将到，是指就是那一段日子，不是指某一天。然后后面那日呢，是指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那个吃完逾越节晚餐。这里面新郎当然就是指耶稣了，要离开门徒啊。那日他们要进食，是指说，尹牧师提醒我们说，那日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的，那个就相当于星期六了。然后因为门徒要悲伤，因为门徒很悲伤，就要进食，就情不自禁的要进食吧。
纪念他，你要纪念耶稣。
对，补充一点，就是 Wesley 提到很好的问题，就是耶稣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钉十字架？我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这里讲，但
你
日
知
子
道，
将到
你知
那
道，
日，对吧？所以他知道
对，
自己钉
他
十字
知
架
道，
日子吗？知道的，对，
知
这
道。
里可以再补充、再扩充一点就可以了。他如何知道呢？就讲他三年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肯定知道自己要被逾越节被杀嘛，那肯定是知道的。而且通过犹太人，他也早知道犹太人要杀他，他一开始就知道，而且指责你们心里怀着恶念要杀我嘛。那他当然知道这个阴谋到什么时候会完全的彰显出来，知道犹大什么时候背叛他，他当然都知道，一切都在他手里嘛，要不然他怎么有神性，都知道的嘛。好，我们第四组来，第四组。
第四组，我们这一组有 Julie 讲，还有 Ray，还有徐俊，还有我。然后我先把我们其他人的这个大概总结一下。然后徐俊有四个点，我想等待会儿请徐俊，那就把这四个点你再加上去哈。我们这个主要是讲的这个安息日，耶稣的门徒是在掐麦穗是在安息日就被法利赛人就问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情呢？然后就耶稣的回答当中就是提到了大卫的例子。那这个问题是说，耶稣为什么要使用大卫王的例子？然后我们也是提到了，就是特别是说到的这个安息日也是属于律法当中的一条嘛。律法是为了保护和祝福，也是为了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那如果是这个安息，
安息日的这个条规的话，那么在处于生命就是非常饥饿，饥饿到生命都面临的一个危险的时候，那么就说这个爱和生命是最高的一个准则。那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而不是他自己的益处。人在安息日休息，不会让上帝得到什么好处，却可以让人花时间来亲近他，让身心灵都恢复元气了。那就是在一些这些相互冲突的时候，那么生命和爱是最重要的一个准则，是最高的。这个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那还有喜君，你可以把后面的你还有4条补充说明一下。
字母讲得很好哦，他这个给我们
我
总
是
结的
总
很
结了
好。
其他人的。
我这个主要是表面上的，就是稍微理解一下，跟大家向大家学习学习交流一下啊。说我是讲了4点，主要是他是用这个他们承认，他们的话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承认的权威来回应他，而不是说我耶稣说了怎么怎么的。当时质疑的法利赛人的话，他们最看重的话就是旧约的圣经。传统的解释，伟大的属灵，特别是相信这个尊重这个大卫，所以说呢，耶稣他没有用我说了算，而是引用了一个完全他们承认的人物大卫，这是一个 point，所以说他要用大卫这个例子来作为回应他，那得到的效果是什么？他们无法否认这个案例，是吧？争论你对不对，变成了你如何解释圣经。这个方法是说用对方的体系指出对方的问题，这是耶稣的高明之处，这第一点。第二点，指出了一个事实：法律从来不是死的规则。大卫当时的情况是他跟他在一块的人都是饥饿的，吃连。大卫的话，他饥饿的情况下，他都是吃那个祭司陈设那个饼都可以吃，所以说按照律法上面来讲，这是绝对绝对不能允许的。但圣经没有定他的罪，所以说耶稣说，连你们尊重的大卫都曾在生命需要下突破礼仪的律法，都可以这么做，你还能去讲这个什么？这是第二个原因，他为什么要大卫？因为大卫他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律法，以前有过的。第三个，把焦点从条规拉回到人的需要。法利赛人关心的是什么呢？有没有违反这个礼仪、这个规则、安息日这个规则？那耶稣关心的不是这个人是否需要饥饿和疾病。大卫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了，他就是讲大卫在那个饥饿的情况下，他也吃这个陈设饼。就说神允许在生命优先的情况下超越礼仪和规定。第四个 point 了，就是说这是比较深的一点，他就耶稣在暗示自己的身份，因为大卫王是谁？大卫王是神所高立的王，弥赛亚的预表，这是大卫。耶稣代表的是谁？真正的弥赛亚，比更大的大卫。所以说，这样讲，如果大卫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这么做的话，那比大卫更大的那一位大卫，耶稣更有权柄来解释这个安息日。所以说，他总结一句话就是：大耶稣用大卫王作为例子，为了证明什么呢？以圣经本身已经显示，律法不是一条死板的。我们要坚持原则，而不要在这里纠缠这个规则。人的需要高于礼仪的条规，他拥有比大卫更高的权柄来解释这个律法。这就是我，几个一个 two penny，
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所以你可以做耶稣的门徒，为他辩护了啊。很快补充一下徐俊弟兄讲的啊，有人可能会讲旧约呢，很多的审判，很多的这个死亡，好像旧约的神比较严厉，新约的神比较怜悯，比较宽容，赦免。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跟人解释是不对的，有多种方式可以解释。我最近还跟一个人解释，从这里呢也相当清楚的看出来，大卫跟他的这个跟从的人呢做了违反律法的事情，他没有受到审判，所以旧约呢给以色列这个民族本身还有外邦人，包括尼尼微。这些人都是有相当的恩典，我们不能说旧约完全是律法，有很多的审判杀戮，没有恩典，这是错误的。那耶稣在这里也是要强调律，就算律法的话，也完全不能绕开恩典的作用。律法里面也是有恩典的，大卫违反律法，他也需要恩典的，好不好？从恩典的角度，也许我再做一点补充，就变成4.5，徐俊那个4.5啊。好，第五组来。
好，我长话短说哈，因为那个应该是8:30结束哈。哎，我们组是四个人，有乔玲、Candice、Lucy 和我。然后因为其他姐妹都不太方便记录哈，我再次代表大家分享一下观点。那乔玲先发言，她认为大卫预表着旧约，她认为律法是死的这个耶稣对安息日的解释，预表了新约，新约即将到来，神要来去再有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那 Candice 的这个侧重点在讲身份，他认为大卫是王，那么这个是耶稣，是比传统意义上的王更大，是掌管一切的神。那 Lucy 呢？来解释就是当时旧约的设立是也是为了神对人的怜悯，为人好。那大卫突破这个律法吃了这个陈设饼，也是神出于神的怜悯，是为了人的好处，要显明神对人的爱。另外呢，他认为神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神对安息日的解释是高于一切的，是高于律法的，那我想补充的可能就是，关于如何超越了大卫王。那我看到的就是神的怜悯，要大卫王因为可能面临生命的这个危险，他所以神怜悯他，让他可以去吃这个陈设饼，去违反这个律法。那神这个违反安息日的这个是大卫是为了自己救自己的命吧？那神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不是救自己，是救别人，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是超越大胃王的呀。Yeah,
好，非常好，非常好。当然一致的话，我们刚才也解释过了，大家都解释得非常好。他跟大卫王都有王的这种身份，而且都从律法的要求当中得到了恩典，对吧？律法里面是有恩典的，他们也需要恩典，不管你给不给，你愿不愿意，律法里是有恩典的。其次的话，我觉得这里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一个中心。意后面这个张琳有一点表达，但是不是那么清楚。你不能讲神，只能讲耶稣。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不能讲神怎么样，要讲耶稣怎么样，或者这个人子都可以。耶稣这里原文是用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预表。我觉得犹太人。可能听出来，可能没听出来。他因为他是用的人子，他没有用神子，他没有用神。这里已经预表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乃意味他跟大卫可能都在需要的时候违反了律法，也都需要恩典，这是没错的。他可能当然都是王的身份，但是呢，这里面人子呢预表他是具有神性啊，代表神。因为神设立了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安息、敬拜神，所以呢，神肯定是超越安息日的啊。那耶稣作为人子这样一个角度，他是安息日的主，这暗示或者已经表明他超过安息日了。他已经超过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他所设定的。那他当然超过安息日。那安息日这些规定又有什么话讲呢？他这样去做有什么话讲呢？我觉得完全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安息日不是为人，人是为安息日的，人是为安息日的。 对吧？他
牧师啊，我觉得这个是耶稣
其实
仁
那个
慈
是为
慈
人
爱
的。
惜乐主，他这么讲的话，他这实际上不是在解释法律，是在一个宣告一个权柄。
对，这个
是
就
的，
他
是
宣
确
告
定
一
权
个
柄。
关系，一个权柄身份。所以犹太人呢，一直在，你讲的很好，犹太人一直在拒绝他。如果犹太人一旦听出来的话，立刻要定他是这个定他罪的，对不对？立刻要定他罪，因为他把自己凌驾在安息日之上了，那因为那份神了嘛。他是讲的身份跟权柄跟地位，所以这个冲突呢，你会发现我前面一直讲了，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包括西律党，他们一直在反对耶稣的权柄、身份跟能力。那么，耶稣的权柄、身份、能力一直是从神来的，他们一直在这个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个交战跟纠结。要承认的话，耶稣必须被钉十字架，或者要被他们敬拜。你或者是要杀他，或者成为他的门徒，就像门徒一样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就要敬拜他，对吧？你真是基督了，就要敬拜他。你不敬拜他，就变成反对他，要杀他。只有这两种选择。徐静补充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我看到
那
你们
你
有
再
很多的
说。
成长，把我该讲的都讲出来，甚至比我讲的还好。感谢神。好，那我们最后讲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五部分总结。
一点总结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我们要新酒新皮带。
很好，新酒新皮带，对。
我总结一点啊，耶稣他就说马可福音第三节啊，就是耶稣更多的是顾及百姓的这些疾苦和安危，而不是宗教仪式。
非常好，非常好。有谁可以把我们这个总结的记下？还有谁？那个，请一位姐妹总结一下。
我觉得如果要是感受最深的话，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这个概念虽然一直都知道，但是我今天的理解会更深刻一些。这一句话真的是就体现了耶稣的这一代在这个对于安息日的设置以及安息日的一些行为的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我这是印象最深的，
非常好，一个权柄，还有他的心意。
对
你
对
看，
对。
我在这个经文参考经文里面特别给到，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是旧约圣经里讲一句话，耶稣又把它举出来，所以他不但有权柄，我们还体验他一个怜悯为怀的心意。这个恩典的本质啊，是怜悯。好，
我还想讲一下，就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这个，就是要把这个耶稣的身份带出来。
身份。
我说一句，我觉得这里面学到的东西呢是，律法是死的，只有恩典才能够解决问题。
人是活的，对吧？人需要的是恩典，就是冲突的人也是需要恩典的。就是我们讨厌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也是需要恩典。